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真的很开心看到很多回家过年的弟兄姊妹都回来啊！愿神祝福你们这个新的学期，给你们智慧和力量。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主啊，你让我们心灵能够愿意可想你的话语，也愿意聆听和实践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讲的听的都求主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呢《彼得前书》啊。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二章的第十八到第十五、二十五节。其实从很多的层面呢，我们都知道，刚刚过去的2018年呢，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不平静的一年。包括基督教会在内呢，我们时不时的会听到一些令我们关注和忧虑的一些消息。不可否认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明显的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基督不友善的一个世界当中。今天希望和大家一同来思想呢，我们如何的面对这个新时代的挑战，预备接下来面对的可能出现的风雨，那如何持守我们不变的福音，在万变的环境当中来继续的跟随主呢？这正是彼得前书要分享给我们的。当时呢，罗马的教会呢，在罗马的帝国的处境呢也不简单。使徒彼得呢写这封通函给当时面对危机或者正处在患难当中的小亚细亚的教会，那教导他们呢怎么样的去面对这种患难啊，劝勉他们呢在不友善的环境当中，甚至恶劣的处境里面呢，仍不失盼望，甚至呢可以在患难当中呢来活出有盼望的人生来。那彼得将基督这种活的盼望那放在我们中间，建基就是建基在主的救恩上面，并且将基督徒的人生呢和基督的人他的一生呢紧紧的连接起来。在彼得看来，基督徒的人生他非常核心的特质之一呢就是顺服啊。我们前面分享过，要顺服父神呐，顺服真理啊，顺服基督，这些都是绝对的顺服。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相对的，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呢要顺从权柄。彼得呢特别举出来，我们面对的有不信主的君王，有不信主的主人，还有不信主的丈夫，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难处理的这种关系。在这里彼得呢就是列举出来这种极度困难的，那预示就是包含着所有其他的。彼得给出的秘诀就是竭力行善，期待呢我们可以透过行善来免去很多的误会。那当然这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那基督徒的受苦呢就在所难免。那至少呢在受苦当中，至少可以见证我们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责打。我们今天呢接着上个月第四周的分享啊，来看彼得所举出来的第二对的关系。我们上个月分享的是君王和臣仆，尤其那个君王是不信主的啊。这次呢我们来看就是不信主的主人和信主的仆人之间这个关系。我们看今天的内容就属于呢基督徒家仆要顺从主人这种家规教导啊。好，让我们看看经文，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啊，从十八节开始。好，请。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较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你们从前好像迷途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好，那我们先看第十八节，在这里教导呢，基督徒仆人呢要顺服这个不信主的主人。其实在新约时代，整个估计罗马帝国或者是这个罗马城哈，整个意大利半岛呢，做奴隶的人有多少呢？差不多有80%到90%的人都是奴隶。这种家仆啊，包括的就是农场的劳动人呢，还有家中的仆人呢，牧人呢，渔夫啊，信差啊，厨师啊，歌手，甚至还有更高阶的奴仆，就是文士啊，文员等等专业人士，甚至教师啊，医生啊，在那个时代都有可能是，其实就是个奴隶。这些男女呢，没有任何的私有财产，甚至他们连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后代，都是主人的。他们的话语呢，不会被法院接受为证词，除非受过严刑的拷打，说出来的才会被取证。所以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人身依附关系是超乎想象的，非常的牢固。不是说没有办法解除，但是要付上很高昂的代价呢，才可以作为一个自由人出来。在当时的社会呢，其实宗教也是一种家庭化的。新生的婴孩，包括娶来的妻子，买回来的奴隶，进入这个家门，往往都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就是归到家主所信的那个宗教当中来，归到这个家主的神明的保护之下。这是当时的社会的处境，所以这样看来，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仆人，哇，在这个家主的家中服侍是非常的艰难，对不对？往往呢，他可能动不动就会视为这个家里面遭了什么祸患的一个祸根啊，就是因为你不拜那个他的神啊。所以我们想，逼迫是很难免的。如果说罗马帝国的皇帝呢，是让大家在崇拜皇帝的基础上来采取了一个宗教宽容，尚且还时不时的来逼迫教会哈，那么在家中，你很难想象会是一个多宗教的和谐共处的环境。这就是让这种身为基督徒的少数派，在奴隶当中的身份又非常的弱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是肯定的。彼得呢，在这里讨论的就是这种信主的家仆如何来顺服那个不信主的家主呢？这就给我们带出来一个神的子民在不信的社会当中受欺压的一种如何回应这种弱势身份的一个范例啊。十八节，你看到说，你们做仆人的，凡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得在这里首先提出来家仆对家主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他在里面提到说应该以敬畏作为心态的基础，敬畏谁呢？存敬畏的心还可以翻译成以至深的敬畏，或者是以完全敬畏的心。我们从上面那一节十七节里面提到说，最后提到敬畏神，尊敬君王，这个上下文的关系呢，你会发现在这里敬畏的对象就是上帝，就是神。也就是说，基督徒他的作为一个家仆，他要用对神那种至存至深的那种敬畏呢，作为他基本的服侍的态度去顺服他的家主。而且且不论那是在这里提到的是善良温和的，也就是按照一种按情按理的去对待他，这就叫做善良温和了。而且甚至那种乖僻的也要顺从，这个乖僻的意思就是不按情理，蛮横无理的，甚至粗暴残忍的来虐待仆人。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有这样的主人，不论是按情理待他的，还是不按情理虐待他的，在这里彼得都说你要敬，就是顺从他。尤其是针对这种不按情理对待自己的，你想想，你要摊上这种主人，你该作何感想哈？你在如果你说摊上了一个特别残暴的、不按情理待人的、虐待人的做主人，你再读一读十八节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你可能会回彼得一句话，是不是？这不公平啊！啊，凭什么呀？孰难从命？ 那我们就想彼得他这样讲的逻辑从何而来呢？什么原因他会这么讲呢？我们就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上半节。彼得给我们一个理由，其实是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呢是十九节到二十节，它实际上是一个三明治哈。再加上呢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是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主的榜样。我们先看彼得给我们这块三明治。所谓三明治呢，就是首尾是很相似的句子，中间加了一个。你看首尾是什么呢？一个是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苦楚，这是可喜爱的。那后面呢？后面呢那一句话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看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就俩可喜爱的中间加了一句反问句，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看到这个三明治了没有？上下是可喜爱的，中间的那是有什么可夸的呢？在十九节原文有一个因为作为开始，表示呢这是彼得在谈他的依据，他的理由，为什么你要顺从一个不信主的主人，甚至他可能是一个恶人，你都得顺从他呢？首先彼得举出了一个非常普遍化的原则，就是你要为了叫你的良心对得住神。所谓良心的意思就是自我的醒觉，尤其是对道德方面的一种觉醒。在希腊的文化当中，一般指的是人对自己过往的行为呢进行一些道德的判断，同时呢防止自己呢做那些不好的事，违反道德原则的事。所以在良心这个词呢又可以翻译成良知哈。中国的古人理解我们的良知良心从何而来呢？是从天而来。所以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看着一个孩子掉到井里面不会说无动于衷，这就是你的良心，而这良心是从天而来的。但是中国的古人呢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天到底具体指什么。作为特殊启示的圣经呢在这里就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的具体和明白。原文在十九节这里面，为了叫自己的良心对得住神，其实就俩词儿，一个就是神的，一个是良心。在这里面非常清楚的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说，从圣经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创造的，又是神所引导的，受神影响的，做出来呢就是合乎神心意的。这是圣经里面良知的大致的意思。可以说良知良心就是在我们有一种可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在这里提到说是为了主的缘故，你宁愿选择呢顺从，但是因着顺从呢你要忍受一些冤屈和苦楚。我再强调一遍，是你有其他的选择，你不用非得受这份罪，但是你为了神的缘故呢你就选择了忍耐，而因着你的顺从，这种特别乖僻的主人呢你可能就受了苦楚了，冤屈了。其实这个和世界的通例和常识是常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一般的常规就是趋利避害，对吧？我们的决定希望带给我们自己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不希望做一个决定然后我们栽一个大跟头，肯定我们不是想这样做的。但是这种家谱对主人的态度呢，在这里圣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不是基于主人对你如何，而是基于呢你自己跟主的关系，是从他判断的好坏来判断你该怎么做决定。这个好坏呢是从神而来的。圣经常常有这种特别特别的教导，还让我们心里面有点不太容易过得去的这种教导。因为你知道我们对于他人的态度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对我怎么样，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的常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良善我就对你尊敬哈，这是互相的。有的时候也在于你是不是支持我的意见呢、啊、你是不是对我表示这个做我的粉丝力挺我呀，都跟我跟对你的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有很多的骗局就成立了吗？ 我们容易受骗上当，道德妥协或丧失立场，就是因为我们是以人对我的态度为转移来判断的。那你知道人心隔肚皮，他有时候对你态度好并不见得是真心的，他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在这里面圣经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尺度，就是你对别人的态度不是因为他对你怎么样，而是你跟上帝怎么样。为了上帝的缘故，你就可能对一个恶待你的人表示忍耐和顺从，这就是彼得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特别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彼得的原因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可喜爱的。你看到这里面谈到说，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也就意思是说，你这样做是门神喜悦的，蒙神喜悦。我就已经受我们同事的一个影响，我们同事有一福建人哈，他讲舞会一直在说，我从小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立志就是想门神喜悦。我下来就问他，我说你确定你们家真的是信基督教的吗？不是信民间宗教的？他说不是，是基督教。我说那你为什么一直想门神喜悦？对不起，刚才我已经把那个鼻音给去掉了。所以在这种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系当中呢，它就是一个特别的要求，因为这神看来是可喜悦的，意思是在神面前蒙悦纳，获嘉许，得奖赏。所以人为神的缘故呢，忍受这种冤屈苦楚，就是神喜悦的了。所谓冤屈啊，这意思啊，是受到了不公平、不应有的待遇，而且呢，不仅是一种皮肉表面之苦，就身心灵都备受煎熬。所以这个冤屈，其实在圣经这原文里面，那个字的意思比较重啊，不是说我们受点委屈就是冤屈了，这个冤屈是你身心灵都受到煎熬。而且这种苦楚呢，更多的是指从苦难当中带出来的忧愁。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已经提出来说，你们现在忍受了暂时的哈这个苦难当中呢，你有一种忧愁，他特别强调这种忧愁。而更何况呢，因行善受苦呢，你能忍耐。这个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和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这两者呢，在圣经当中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俩虽然都忍耐，但是一个是行善受苦，一个是犯罪受苦。后者呢是没什么可夸的，但前者呢就蒙神的喜爱。所以作为基督徒，你看这个经文，你觉得这个选择并不困难，对不对？啊，我当然选择是蒙神喜爱那个部分了。但你要落在实际当中呢，就不那么简单。你假设你是一个做家谱的，如果主人命令你行恶，而你的良心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于是你就拒绝执行了，而拒绝执行的结果肯定就是受苦了，主人要责罚你吗？所以你要做出选择，而且你要面对这个结果。那你说了，我这选择是顺从神心意的，神就必定保守我了，他就让我脱离这苦楚，神或许这样做，或许呢在你面前没这样做。你有没有一个既是如此既或不然的信心呢？就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面对着尼布甲尼撒王让他们拜金像的这种压迫，不错，你可能让我们受苦，给我们扔在狮子坑里啊，给我们扔在火坑里也说不定。但是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了，即便如此，即使如此，上帝会救我。但还加了一句既或不然啊，哇，这信心太完美了。承认自己生命当中会有苦难，也相信神会拯救他出离苦难，但即使神不拯救他，让他经历这苦难，他们也选择忠于上帝，这是在神看可喜悦的。你看到没有？选择在人，结果在神呢，结果不由得你来控制，你所要做的就是做出选择，持守对上帝的信心。而你对 不信神的主人，他命令你行恶，你却因着神的缘故来选择拒绝的时候，你面对的结果，其实在我们看来，生活当中常有这种事情，就是你的信仰和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这古往今来面对这种张力的人非常多，比如说老板叫你做假账，你很清楚拒绝的代价可能是丢了这份工作，这是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和想好了要预备接受这个打击和负面的后果的。所以你看到新约那么多的地方提到门徒他会受恶待，而且是不公平的待遇，这一点都不足为奇，关键是你怎么样做选择。人很聪明，看得见结果的，知道你这么选肯定结果不会好，虽然你说神会保守我，但是你心里也突突，因为你也知道有计或不然啊。纳粹德国有很多暴行的这种共谋和帮凶，他们都是基督徒，很多是基督徒，不是都是啊，是很多是基督徒。你知道在战后他们怎么样面对这种谴责吗？他们的借口就是在信仰和责任之间，他们选择了责任占首位，我必须听从上面的命令。他似乎呢，信仰当中的那种道德的界限呢，在他的这个决定当中是看不见的，他以责任作为他最优先的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彼得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你做讨神喜悦的决定并不见得你免除这个患难，你要面对的结果就是不公平的待遇。其实人你要知道，我们最本能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自我保护、抗议甚至反击。我们的自我保护表现在于我们选择的那种选项一定是希望带给我们好的结果的选项，避免我们受痛苦、受损失、遭患难的那种决定，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都是这种决定。但你要小心，这样的决定固然不是什么大恶，但当它成为了选择的最高优先的标准的时候，你要小心了。我刚才提醒大家，那个可能在你的决定当中，你信仰的色彩就找不着了。你今天可以质问那些纳粹的帮凶，你作为基督徒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告诉你很有理由，就是责任。所以彼得在这里面主张呢，为神的缘故你得情愿吃亏，忍耐等候，相信呢，鉴察神的人呢，到了鉴察一切的神呢，到了时候就一定伸张公义，讨回公道，为你平反深渊呢。不过你要面对的是一个违反你自然常规的一个决定。二十节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对比，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和行善受苦能忍耐，前者没有可夸的，后者是蒙神喜悦、嘉许和奖赏的。在这里面你又看到一个标准，重点是在神看。在神看原文你可以翻译成在神面前，你什么事情其实都赤露敞开在他的面前，这是你判断何为善的一个依归。你说我要行善，什么叫善？我要追问你什么是善呢？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在神看，不是世界的标准，不是你文化当中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觉得圣经对我们最多颠覆的就是在这种价值观判断上面，很多的其实跟我们的文化和我们大世界大众以为好的不一样。以神看为标准，如果主人命令仆人行恶，仆人拒绝就会受罚，因为拒绝主人的命令在主人看来是恶的，但在这里说的在神看就是好的、可喜爱的善。拿今日的情况来说，如果有一天你面对着一个力量命令你放弃信仰，或者他就是一个公权力部门，一个政府，他命令你放弃信仰， 你如果拒绝服从的话，在当政者眼中看来你就是恶的，一定要受罚，有法律制裁你，以法治国，治的就是你。但如果你说我拒绝你的命令，我持守的信仰呢，在神看来又是善的。所以如此看来，在世界上我们基督徒真的是难免受苦。而彼得在这里面就强调说，你蒙召原就是如此，你为此而蒙召，哇，这就越来越邪乎了哈。行善是要行神看为好的，就叫善，但行善呢，在这世界上带来的就是受苦，而受苦呢还得忍耐，且基督徒呢蒙召就是为此。我想你要传福音跟这么人这么讲的话，十个有九个就跑了。但彼得在这里说的是特别清楚的，彼得的意思其实不是在说基督徒蒙召受苦，大家注意这一点哈，他不是说你基督徒蒙召受苦，他强调的是你蒙召行善，蒙召行神看为好的，但结果会带来你受苦，就是这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蒙召是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里面也提到，我们要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看为各种好的事情都要行。所以行善受苦呢，是这个世界上的客观的一个实际环境啊，人世间就出了这么多的不公平。为什么呢？世人判断常常是跟神不一样的，你行了看他看为恶的事，那就是你要受苦的原因。你的选择如果看他看为不好，你也为此而付代价。但是忍耐却是你的主观态度。行善受苦是这个世界不完全的世界，充满罪恶的世界的客观样子，但是你可以在这当中忍耐，是你的主观态度，你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而且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来贯彻出来。彼得在这里面要求你忍耐别人对你的恶待，告诉我们呢，这是神所嘉许的一个态度，是受苦当中能忍耐，行善受苦能忍耐哟。那你就会觉得太窝囊了吧，凭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在世界上啊，咱们所受的一切苦难，如果你没有找到意义的话，你是很难承载的，你很难忍受啊。好，彼得接下来呢就给你更加清楚的一个意义，就是你效法基督的榜样，第二十一节的下半节和二十五节，也就是从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之后，这段就是彼得给你至高的受苦忍耐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边。彼得给你的理由非常的明晰，不容置疑啊，因为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好叫好让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还有话讲吗？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的，他最有理由问凭什么。如果他不甘愿降卑受屈受死，就没有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基督的门徒呢和基督的相连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呢，就是与基督的他的受难的命运以及他对面对苦难的那种态度来认同，这是一个门徒必须的一个连接。我们受尽啊，就是要归入到这样的一个连接当中。那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是怎样的呢？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首先看他交托。二十二、二十三节这两句经文的对比特别的强烈。二十二节强调耶稣基督呢无罪的本质，于是就更衬托出来二十三节他所受的那个遭遇的不公平。他被辱骂受苦其实都不是基督该受的，这种反差呢与前面说基督徒因行善而受苦呢其实形成呼应的。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把基督徒带入到基督的命运当中，你跟他是一样的，你还有什么可讲的，回答了凭什么的问题，凭的就是什么呢？凭着你跟他一样咯，他也是这样咯。另外一个角度呢，你也可以看见其实是基督呢从天降世进入到人类的苦境当中，人世界就是不公平的世界，他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呢？他来了。所以这两方面我们知道彼得给出的理据是相当的过硬的， 我们再看看基督是怎么忍耐的。在这里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内容，他被辱骂却不含嘴，他受苦的时候也不说威吓的话，威吓的话，对不起。如果仅仅如此呢，我们就觉得他太被动了，对不对？逆来顺受，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不见他有什么能力，所以我们很难接受像他这样。但请注意啊，这句经文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种非常强烈的主动的行为？整个这个他的回应只有一个动词是非常主动的，就是他交托，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在原文当中呢，没有那个主字，就是按公义审判人的那一位。圣经当中所有的审判者的意志啊，都指向了上帝，指向了神。那你说他交托的是什么呢？当然他是把自己交托给神，对吗？很主动这个决定。那另一个方面还有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就是把逼迫他的人呢交托给神，应该是这俩意思都有，一个是把自己交托，一个是把恶待我的人交托。耶稣自己都曾经教导过门徒说，那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是一种把对方交托给神的行为。所以你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杀害他的人祷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晓得。这就是一直主耶稣贯穿了他自己整个的主张，他自己也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死的。一方面你看到他说交托，那就让上帝来审判吧，他是审判者，这好像是非常有静态的一种信心的垂范，对不对？是一个信心的很静态的，等着神来做，神来报应。但我想在这里我更想分享的另一个侧面，就是你看到这里面那种动态的行动性没有？他的交托是带来了审判的行动，带来了拯救的行动，这是蕴含着上帝大能的作为的一个交托。我认为人世间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作为了。他作为一个人，他让上帝来审判，也同时呢成就了救恩。所以换而言之呢，我认为在主耶稣的这种交托上面看到了世界上我觉得最强大的抗争在这里面。缅甸有一个老牧师，他的女儿女婿都被敌对的那个族群给杀害了，但他却办了一个孤儿院，在这孤儿院里面长大的孩子是各个族的孤儿，在内乱内战当中呢，缅甸是一个内战不断的国家，其中竟然还有就是杀害他女儿女婿的那个族的族人。有人就指责他说，你太不抗争了，你这么懦弱哈，你还养，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理解他。但他的回答就是，这就是我的抗争，我在行动，我不是什么都没做，这个就是我的抗争，以善胜恶。面对苦难和不公，往往大家呢认为天经地义的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报复一直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当中当作是一个必然的权利。你打瞎了我的左眼，我也得打瞎你一只眼，这是公平的。所以旧约的圣经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为什么设定了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就是你的报复不能超过这个了。他知道人一旦报复起来是无止境的，你打瞎我一只眼，我可能打瞎你两只眼，还不解恨，我再剁你一只手。但圣经告诉人呢，就是你能做的极限就是相应的坐在他的身上就好了。但耶稣却亲口的教导门徒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正因为如此，所以基督徒呢，我们在这世上的表现才应该是与众不同。我承认 人的确有一个讨回公道报复的权利，但基督徒是不是可以为了主的缘故放下自己这个权利呢？我们这个群体有没有活出这样的一种样式呢？这是很关键的，这关系到你在这社会上是不是有见证，有力量可以颠覆这个社会很多很多的常识。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群体并不是总能活出基督这个样式。十九世纪西方来华的宣教士，在治外法权和保教条款的保护之下，哇，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他们常常打官司，而且每一场必赢。教会曾经在中国是胜了又胜，但是你知道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基督的使者在老百姓的眼中看来呢，是非常强势的，在反复各种复杂的冲突当中呢，很强。他们基本上看不见这十字架上苦若上帝的形象。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其实你就是基督的使者了。所谓使者，就是人要透过你看见你所宣讲的那一位，不是你讲他怎么样，而是看见你怎么做。不是单凭你的话，是看你整个的生命。所以在中国，我认为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就是戴德生在1868年经历过扬州教案之后呢，他痛定思痛，在1884年呢决定放弃原来那个权利，就是我再有冲突，我也不要求海外的本国的这个政府出面帮我打赢官司，我再赔钱拿回来这些损失。他放弃，为的是与基督的命运认同，为的是让中国人看见什么是十字架上苦弱的基督，而不是强势的那位。一般而言呢，我们其实心中呢都有一个普遍的前设，我们按神的心意行，做讨他喜悦的事，一定是结果是大吉大利，遇难成祥啊。其实结果真的不是这样的，这就到前面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做你要行善受苦。行善怎么还得受苦？就是进入到我们最后一部分，24节到25节。前面谈到主的榜样是交托，后面谈到的是担当。其实你看基督的一生啊，是最悲催的一生，对不对？从人的看来，他没有犯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么一个好人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只能做的就是单单的把自己交托给那位审判者，最终被挂在木头上。这个最终被挂在木头上，意思是他结局很糟糕，很痛苦，屈辱，并且呢是受咒诅的死亡，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所以难怪尼采非常的鄙视基督，鄙视耶稣。而中国的很多文人听到福音以后呢，他也不能够接受钉在十字架上的竟然是人类的救主，因为在中国是一个道德光伟光正的一个形象，那才叫做伟人呢。你说基督是个救主，他怎么能死得这么惨，作为一个罪人的样式。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个被最终挂在木头上的基督呢，是看似无为，实际上是大有作为。关键的点就是这个动词担当，这个上面担当二字，就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以自己的身体呢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借他所受的创伤，你们得了医治。就看你看到他这个死呢，其实带来了好多好多正面的作用，而且我们的身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翻转，由原来作为一个迷途的羊，变为了有牧人看守的羊。这个在以色列人的文化语境当中，那是完全不同的命运哈。迷羊是很危险的，随时被狼吃了，但是有牧人看守的呢，是有保护的，可以带去可安歇的水边，引导他们去草场好好的吃饭啊。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反映出来 基督的担当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下面二十五节里面说，却如今这个大大的翻转，这是一个咸鱼翻身式的一个变化，跟保罗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里面那个但如今是有一定同样重量的一个词，一个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转折。从过去迷途的羊到现在被牧人监督的羊、看顾的羊，有那么大的不同。这原因，这个改变从何而来呢？就是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代赎的死，使我们本来应该死在过犯当中的人呢，得以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得以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他死的意义。你知道，在痛苦当中一定要寻求意义，否则你没有办法能够承受这个痛苦。我牧会最给我感触、给我最多的这个铭刻在心的印象呢，都是临终关怀。很多弟兄姊妹在去世之前，你在他的病床之前，你最要帮他看见什么呢？不是说哦，主啊，让他舒服点吧。当然我们要求这样的让他舒服一点，但最重要的是帮助这个行将去见主的病人了解他现在所受这份病痛的意义在哪里，否则的话他是很痛苦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晚期的肺癌，非常痛，很痛，不断的想去死。他太太就说简直没办法，一个看不住他，要不然就去撞墙去了，要不然就是想跳下去等等，他太难受了。刚刚信主的一个弟兄，我就问他，你准备好见主没有？他说你想让我怎么见主？我说你带礼物了吗？他说什么礼物是我可以带的？对呀，我说你死之前你能带走什么吧，能给耶稣是他喜悦的礼物，见面礼啊，咱们中国人都讲的这个见面礼吗？你能带一个什么见面礼给你的救主？我说你只能带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你刚信主，你基督徒的人生还是个小 baby， 你说你的信心，你说你信主，你经历了什么证明了你信主呢？你对他的信靠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经验这种考验，而且仍然让你的信心呢被保守、被持守，这就是神最喜悦的一个礼物了。就是经过患难，仍然患难的考验，仍然持有对主的信任，那个信心。第二天他就不一样了，他太太告诉我说，他也再也不求死了。好好的在他的病痛当中呢去经历，即使如此，我也相信我的主，他是爱我，为我而死。几天之后他被主接走了，但我就看见了一个非常鲜活的生命，他因着看见他的痛苦有意义，在主里面有意义，而完全的改变。时间不够，我其实好多好多这样的故事，我们教会太多弟兄姊妹是我看着他们去面见主的。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我想没有比这样的服事呢更觉得信仰的真实和可贵。跟随主的脚踪行，效法他的榜样，就是与他的命运相连接。可以不去问为什么，不去问凭什么，而甘心乐意的去背负十字架，甚至背负别人的重担，这就叫做担当。这个担当包含着本来不是你的过犯，是你的弟兄姊妹做了错事，但结果呢，你是分尝了一个苦果。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太有了。义和团事件当中呢，内地会的宣教士是殉道的最多的。今天我们可以统计到的是总共殉道了189人，内地会就包括了79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在里面，差不多40%强。 你说冤不冤的，我觉得是够冤的，因为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调整了，说我们放下我们的特权，我们与基督在中国的这种苦难当中认同。但是义和团明明是因为很多的教案，很多的民教冲突，西方宣教士不当的使用了他们手中的特权而激发的那种仇怨来带来的。那你说我们已经调整了，我们这群体的人已经放下我们的权利了，但这个结果并没有逃过，而且受了更重的，付上了更重的代价，你说凭什么？从而让我们看到呢一个基督的样式，就是担当他弟兄们的过犯所带来的结果。另外呢，除了这些殉道的人，那些活下来的人，他们也拒绝赔偿自己的家人，有人殉道，他们活下来的人不愿意拿这个钱，拒绝所有的赔偿。所以我觉得这个殉逝者和生者都在见证着基督十字架舍己的爱，真的让中国人看到了那种苦弱大能的上帝。注意哈，是苦弱但却大能。苦弱是他们好像放下了权力，就失去了保护，送上了性命。但大能呢，他们却赢得了人们归向我们的主，做了基督的美好的见证。所以当年他们本来有索赔和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但却效法，为了效法基督的缘故，为了爱人灵魂的缘故呢，甘愿放下。我们今天在人看来，我们是怎样的一群呢？我们是特有大能的一群呢，还是苦弱的一群但却非常有盼望和爱心的一群呢？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回应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不友善呢？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安徽的小弟兄，他是安徽农村教会来的，他由衷的发出了一种特别的赞叹呢，说你们北京教会简直太牛了。我说牛在哪儿啊？说你们人才济济，要什么有什么，还有一大堆律师，你们受了点什么冲击的时候，哇，可以维权呢，可以这个联合国罚什么这个这那，哇，他说你看看我们农村那些教会呢，我们受到冲击，我们的十字架和圣经堆在院子里，桌椅板凳堆在院子里，被一把火烧了。我们的叔叔和爷爷们，他们把教会的长辈啊，这年轻人称作是叔叔和爷爷，就拉着我们的手围了一个圈，围着这堆火祷告，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内地教会，大家都知道河南教会呢也有一点点的问题发生。你看到有的视频里面，你可以听到有一个河南的老姊妹用着河南腔在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且求主让他们有一天能够真正认识你，接受救恩。我看听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小弟兄讲的故事很相像的。我想问大家，我们北京那些非常激烈的去维护我们的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和安徽教会、河南教会这些无权无势的这些农村教会的做法，哪一种方式呢更像我们被钉十字架的主？你传福音是哪一种可以更让人明白十字架他的救恩？要知道基督呢为我们留下了受苦的榜样，不是逆来顺受的奴性，也不是阿 Q 精神那种精神胜利法，我背后啐你一口瞪你一眼啊，我心里也舒服点。其实耶稣从来没有忘记过他自己是谁，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也从来没有在与罪恶黑暗抗争的战争当中呢退后半步。你想想基督的一生是不是这样的？他有没有半步的妥协？所以十字架恰恰就是对于罪恶和死亡那种抗争并最终得胜的标记。我们今天不会比我们的主做得更好，我们只能效法他的榜样。 感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把我们放在这个福音被浇灌的热土上，让我们有机会呢，向我们的邻舍来见证这十字架的大能。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具体要面对着什么样的处境，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上帝是掌管着历史和明天的。唯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面对苦难的那份交托和那个承担的生命，从而经过苦难的最终得偿他复活的荣耀。啊，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感激地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的十字架，为着你的福音的恩惠和你复活的大能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在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行为方式上能活出这样的福音的美善，从而蒙你的喜悦。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